弟兄姐妹晚安，继续讲以赛亚书第十章。如果你还没有拿过我们的以赛亚书上半部的讲义，请到二楼正堂前方来拿，现在拿好吗？都拿过了。以赛亚书第十章，上一次我们说还有一节，今天要上个礼拜我们提到，可是今天要多一点讲，就是27节。我们要从27读到34节。以赛亚书第十章27到34节，来，到那日，亚述王的重担必离开你的肩头，他的轭必离开你的颈项，那轭也必因肥壮的缘故撑断。亚述王来到亚叶，经过米基伦，在密谋安放之众，他们过了隘口，在加巴住宿。拉玛人战惊，扫罗的基比亚人逃跑，加岭的居民啊，要高声欢呼。莱撒人啊，须听哀哉困苦的亚拿土啊，马德米纳人躲避，基丙的居民逃遁。当那日，亚述王要在挪伯歇兵，向西安女子的山，就是耶路撒冷的山，轮守攻他。看哪、啊，主万军之耶和华已经下削去树枝，长高的必被砍下，高大的必被拔倒，稠密的树林也要用铁器砍下，利巴嫩的树木必被大能者拔倒。在第十章的前面跟再更前面一点那几章都提到亚哈斯王，犹大王亚哈斯，他为了解决燃眉之急，解决眼前的问题，他就到远方去求救兵亚述的帮助。他不知道那个将为后代带来更大的麻烦，所以后来亚述将要成为他儿子的时代很大的威胁，而且还把北国神的百姓、北边的以色列灭了，南边的犹大也被他弄得遍地荒凉。后来借着西西家信靠神，才把局势扭转过来。所以在这里提到亚述给他们的威胁。可是上一次我们已经提到第十章到后半部就开始讲到亚述只是神的杖而已，他带给百姓威胁并不是因为他们命运不好，或者是神无法照顾他们，或者神疏忽了，不是的，那是神的器皿用来管教他的百姓。可是先知提到这些被神使用的器皿却超过神使用他的意义，以为他们是他们有办法，所以就做的比神要他们做的更多。神也使用外邦人，对不对？最近有人问我说，还没有认识主的人，神会不会使用他们？当然会，神使用法老，神使用巴比伦王，神使用亚述王，真有可能使用你那个很讨厌的老板，都有可能。那但是这些被神使用的人，如果他们不是认识主，不是爱神的人，那当他们被神使用的时候，第一，他们不会尝到被神使用的喜乐，他们不会。可是第二，他们只是被神使用，神却没有办法在他们身上做成更奇妙的工作，使我们变得像他，使我们适合跟神共享永恒。所以第十章的后半部已经提到神将要伸手在亚述身上，所以我们刚读的经文提到有一天亚述王的重轭将要离开他们的肩头。你知道先知讲这个话的时候，亚述王还不是他们的威胁，先知预言的这个后来连 不只是他们将要遇见的威胁，连他们将要脱离这个威胁都清楚的预言。可是你有没有觉得接下去二十八节讲的话好像又回头讲亚述来带给他们威胁的事情？有的时候先知的预言会这样，他就是穿来穿去的，等一下讲到这一面忽然又提到那一面但是在这里也有一种可能，就是最后这几节我们刚刚读的，在讲到亚述王将要兴起来，要向西安女子的山轮首攻他我觉得也有可能神在说有点反话，类似有点嘲讽的话，意思就是说尽管他这样，但是神已经定了一定要消去那个高大的树，发倒高大的树，消去那个长高的树枝意思就是神一定要对付他的骄傲。圣经里面有时候会出现像这样的字句你要能够了解神有时候会面对仇敌的时候会这样做。比方如果你记得在四世纪里面，四世纪第五章末了讲到底波拉跟巴拉胜过夏所王之后胜过那个他们的元帅西西拉后来底波拉作歌，到了最末了他用这种方式讲，就是西西拉的母亲等着儿子凯旋归来，讲说为什么他们迟延，有聪明的宫女底波拉用这种方式写，意思他很聪明，知道怎么安慰他的主人。他说他们可能得了很多财富大家分享，可能得了很多的衣服等等，而且还好像还不算，还不只是这样，还把他们得到的才艺做得更进一步的描述，看起来好像是真的会发生一样。可是讲完这个以后，我读给你听好了。他说他们聪明的宫女安慰他，他也自言自语的说，他们莫非得彩而分，每人得了一两个女子，西西拉得了彩衣为掳物。我在讲四世纪五章最后两节得绣花的彩衣为掠物，这彩衣两面绣花乃是披在被掳之人的颈项上的。听起来很像在写实的描述，可是接下去说，耶和华愿你的仇敌都这样灭亡，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 你看得出来这种语气对不对？他前面那些话似乎在讲到仇敌的得胜，其实已经意思是说其实是神得胜，神的百姓得胜。所以我觉得以赛亚书在这里可能也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就如同当亚哈斯遇见北边两个国家的威胁的时候，神用一种方式讲说你不要怕那两个冒烟的火把头，差不多这个意思可是今天我先用一点时间给大家讲这个十章二十七节以赛亚书，亚述王的重担必离开你的肩头，他的恶必离开你的颈项。可是怎么离开呢？我们受的捆绑怎么样能够脱去呢？当然有，圣经里面不只提到一种方式有的时候我们会唱的诗歌说主断开一切的锁链，对吗？圣灵的能力能够断开一切的捆绑，一切的锁链，那个是对的，那是圣经里面讲过的话，我相信可是我们有一首短歌就是这样写的，可是我跟我的妻子说我要加一节在上面，其实是一样的意思，但是我要用这一段话来加一节，所以我们的诗歌只有我们的诗歌有那一节说他要因他怎么讲，因高油而
是圣灵高油撑断重恶，
用圣灵高油撑断重恶，我用的就是像这里的经文当我们想到得胜的时候 特别是要得胜魔鬼，所以当人想要做医治释放，提到魔鬼做工，特别是面对很实际的一个人有魔鬼人明确的搅扰，甚至有点像鬼附一样的情况，我们都很容易想到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的话，那你说弟兄胜过他是因为羔羊的血，那是对的，那是对的，可是我觉得也许后来基督徒过度的只注意那一段话，好像觉得只要多多的唱宝血的诗歌啦，奉耶稣的宝血，靠着耶稣的宝血啦，宣告他的流的血，就能够叫人得到释放。如果那是唯一的方法，每一次我们都这样做，我觉得圣经应该就不需要再写别的方式了。可是我们今天正好读到他提到的别的方式，对不对？他提到什么？他要因，他说那恶要因肥壮的缘故成断，所以好像神不是看到恶在我们身上把我们压得死死的，我们瘦弱的生命又被恶重压着，我们只能在下面劳碌做工，或者是不得舒展，所以神就伸他大能的手，拿起恶来把它折断丢在一边，我们就得释放。在这里神没有这样说，有的时候是那样一种画面，可是神不是每一次这样，这里是说神看见我们负的重恶，他就不太管那个恶，他就喂养我们，喂养我们，你要变得肥壮一定要被喂养不是吗？也许还要做一点运动，你负责恶工作跟做运动不太一样，负责恶工作你可能说的话是抱怨的话，而负责恶运动可能说的话是赞美的话，一样要说出几句话来就说赞美的话吧，就像这样。那神喂养我们，有一天不知不觉的觉得说那个恶好像玩具一样，因为我们已经肩膀都厚实了，那个看起来很小，拖一下也许就断了，或者是又脱落了，差不多是这样。神想给我们一个像这样的画面，到那日亚述王的恶必因肥壮的缘故成断。我用这样的方式让大家想一想，这是一个比喻，可是我们把这个比喻再发挥一下。刚刚我们提到如果神看见我们瘦弱的我们将来负了一个重恶无法承担，他怜悯我们伸手就把我们的恶拿起来就折断了，我们就没有恶了，对不对？对吧？可是我猜你还是常常会胃痛啊，头痛啊，没有力气啊，肾脏不好啊，肝脏也不好啊，因为你就瘦弱嘛。这样你知道我在说什么？所以神不是只要我们脱离那个恶，他想要使我们的生命变成丰盛强健，而那个本身就能够脱去恶，一举两得。所以神蛮喜欢这样工作的。我们一直都要记得我们是因羔羊的血能够得胜，可是也不要忘记神的方式也有这样的方式。事实上我相信就是启示录说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也没有意思叫我们以为只要我们一直宣告耶稣的宝血然后一个人就应该得到释放。我并不觉得，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耶稣流宝血不是只是曾经流过宝血然后就带着力量然后所有的救恩就宣告主的宝血就有了，不是的。圣经讲的比这个丰富的多，讲的比这个详细的多。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流宝血带来什么，对不对？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带来什么呢？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节说，弟兄们，我们既因羔羊的血，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对吗？那如果主流血为我们开一条路让我们可以通入至圣所，你以为神的意思是什么？当然是要我们真正的来到至圣所，来到神的面前。你来到神的面前不是说我去过，不是，一定不是的，那个是神的救恩想要带来的，他就让你留在那个地方了，那就是一种生命的操练。 那这样你了解吗？当你在说耶稣的宝血使我得胜的时候，应该包括这一件事。有的人不明白这个，可能也受别人的影响，以为他们只要继续有人替他们靠耶稣的宝血来赶鬼就可以得释放。可是有可能靠耶稣的宝血赶鬼的其中一个意思是，你要借着耶稣的宝血来到神的面前，学习用信心知道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现在主的血使我们得到赦免，良心可以被洗净，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永生的神面前，我们可以这样来侍奉他，来朝见他，常常活在他的面前，我们生命将要变得不一样。那就是有时候需要年日，也许你应该把专注力更多放在这里，然后后来你就在不知不觉之间，你就发现你的肩壮实了，你的生命成长，说不定你觉得你好像长得高大一点，那个恶看起来就会像玩具一样。神很盼望我们是这样看这些事的。其实主耶稣的血，圣经讲的还不只是我刚刚讲的这几个点而已，还有一些别的点我们都应该要去继续的留意，借着那些来追求。至少我再提一个点，圣经明确的讲，耶稣的血不但使我们与神和好，可以进到神的面前，还提到一件非常要紧的事，就是我们跟人之间要变得和睦。神把人跟人之间的墙给拆除，你因着各种原因跟人之间有嫌隙，跟人之间有不愉快，跟人之间有疙瘩，有过节，你应该明白耶稣的血要解决这些事，他要使我们变成一个新人，我们的心要变得不一样。你也应该知道，因着耶稣的血，对方也变得不一样，有一个盼望在那里。你要用不一样的眼光看这些事。所以我也相信，有的人你一直的宣告他要得释放等等，但是不一定有果效。有的时候有一个原因，他没有解决跟人之间的问题。他必须先解决跟人之间的问题。我很难说是不是要先解决，因为他有的时候就是因为他有这些捆绑，他很难做到那些事。但至少他应该要把这个放在心上，有心要去解决，说不定就在他真正的下决心要去解决的时候，那个救恩就来到了。就如同那个枯干右手不能举起来的人，主叫他举起手来，他一举起来就得医治了，对不对？你很难说他是先举手还是先得医治，所以有时候是这样。但是这些是我们可以注意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个我们也应该注意的一件事，就是内在生命的成熟跟丰盛，而不是每一次都要借着要特别怎么样做什么事来使一个人得到释放。我以前讲过一个例子，1989年我们刚买下我们第一间会堂，就是现在我在的这个正堂的时候，刚开始启用，可能在1990年初的时候，那时候教会遇见一些冲击，有一些事情发生，不是最美的事，有一些不是很和谐的事情。那就在那个时候，有一位年长的妈妈来跟我讲，她注意到一件事，她注意到那个时候教会已经有好几次聚会来了一个，我不知道算不算姊妹，她好像是姐妹，她会到前面来祷告。可是根据那个妈妈的看法，我大概应该称她为一位女士，可能大概有记得好像40-50岁吧，我不认识她，但是我有注意到她已经有几次来聚会。每一次无论我们礼拜二晚上的聚会，我忘了那个时候我们是在礼拜五晚上还是礼拜二晚上查经聚会，礼拜天的聚会好像 她都会来，而且会到前面祷告。可是那个妈妈告诉我，她觉得那个女士是被鬼附的。事实上她认为她到前面祷告不知道她在祷告什么，她觉得很可能就是教会那段时间遇见那些冲击，那些不和谐的事情的源头，所以她意思就是我们应该要做征战的祷告。 我一点知道这个妈妈的背景，她跟我们在一起很好，一个很好的属灵的长者，很多方面都很好，也很爱我们。可是我知道她有很多在外面的接触，她接触不少。那个时代台湾灵恩运动还不是那么兴盛，但是已经有一个很好的开始。他有很多像那样的接触，所以我知道他的观念是像这样。我不是不听从他的话，可是我知道我需要从神得着指示，所以我为这件事祷告。我真的没有觉得主要我那样做，我很可以那样做了，我也知道怎么做，只要跟弟兄姊妹报告，甚至发起大家进食祷告等等，可是我没有觉得我要那样做。无论这一件事或者是那个时候遇见的教会的那些冲击，那些不和谐的事，我都觉得主只要我做一件事。我不是说每一次都是这样一个 solution， 这样一个解答，这样一个答案，可是那个时候确实主只要我做一件事，就是继续的牧养你的教会，继续的传道教导他们。而且那个不太容易，你必须做的没有其他色彩，因为你正在遇见不美的事，很容易针对那些事讲一点话，你知道。可是那些话通常就不会太有营养，因为大家不是大家都知道那些事，你讲那种有色彩的话，那个知道事情的人会觉得不太满意，因为他有可能觉得你用讲台当爆台，然后不知道的人可能就会去问说牧师在讲什么，而他们常常问的不是你，而是问那个可能会说出跟你相反的话的人。这是我很多年牧会的经验，我的了解。那个时候其实我不太了解这个，我是后来有经验知道这个。可是主没有要我那样，所以主要我清纯的像没有事一样带领弟兄姊妹。我跟你承认那并不太容易，可是你学过那个功课呢，是非常宝贵的功课。所以我们就这样做。后来我没有觉得那个女士带给我们什么伤害，而且那个时候发生的不太和谐的事情也没有带给教会什么伤害。我们并没有经历好像哇，比方人数大大的掉下来，或者是聚会里面好像很多的问题，弟兄姊妹没有得到喂养等等，并没有。大家继续的往前去，我相信呢是神的做法。我再多给你讲一两个比较个别的例子，我今天想到两个比较特别一点的例子。很多年前我认识一位同志，男同性恋者，他是很真正的同性恋的，不是那种有一点像不一定是，那是真的。他并不在我们中间聚会，可是一直跟我们有联络，他喜欢我们讲的道，我们带的聚会，所以会跟我们买录音带，或者没有网站他也会上去。那个是我们很早期，我们网站没有太多东西的时代。可是他就是这样，听到追求有的时候跟我联络一下，也许半年或者一年跟我联络一下，可是我知道他一直有追求。有一天他跟我讲，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我好像开始喜欢女生。我不知道，我跟你承认我听的确实觉得很诧异，因为他是那种很标准的在性向上面标准的同志的。你知道我从来没有在这件事上跟他谈啊，要他为这个事祷告，我从来没有。你们听我教导过这个，我没有觉得我要这样做，除非他自己求助，我通常不会这样告诉人家的。这已经是好多年前的事了，现在他结婚生子还蛮好的一个家庭。他就只是追求而已。我不要给你一个印象，以为我是在告诉你说你只要好好像我们这样追求，同性恋都会变成异性恋，我没有这个意思。我不知道，我不敢替神讲这样的话，因为我经历过许多不是这样的。就我所知道，就是走出埃及专门服侍同志事工的那个利真理牧师，他也有一样的观念。他说他们的事工并不是主旨，并不是要把别人把 同志们变化成异性恋者，那不是他们的目标，他是希望同志们能够活出神要他们活的美好的生活，圣洁的生活，就是这样。嗯，我也同意这个。我也遇见过一个女同志，她从来没有在我们这里聚会过，可是有的很偶尔我会有机会碰到她，或者是跟她有一点联络，讲一几句话。你也知道我刚刚已经讲了，我不会碰到她就谈同志话题，不会的，也不会想要纠正她。后来有一天非常突然的，完全没有想到的，他写了一个讯息给我，知道他问我什么事吗？那个完全没有上下文，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会忽然这样问我。他说：“我怎么样让耶稣进到我的里面？”他完全不是基督徒，他忽然问我这一件事。好了，当然我是牧师嘛，总要知道怎么回答人家这种问题。我觉得你也应该要知道哦。我们希望人家信主，如果人家真的直接问你我怎么样可以有耶稣在我的里面，你可不要讲的不达不齐的，你要讲得出来，对不对？那我完全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问，也不知道他的上下文，所以我就比较完整一点，把不同的情况也假设了，然后告诉他一些话。好了，就这样，他就谢谢我，然后就结束了，他也没有说什么。好几个月以后，他要给我写信，他意思就是说从来不知道人可以这样认识神，可以这样过一个那样充满了喜乐的生活，就是生活当中遇见一些很不顺利的事，好像也摸不着我的心，就是这样好像栖息在神的里面，充满了平安，充满了喜乐，就这样。就我所知道，他没有因此变成异性恋者，没有。我不敢说他生命已经是完整的，可是我想主在他身上做宝贵的工作。我们也都还不完整，我们都需要神，我们就继续的这样追求吧。常常记得，生命肥壮是一箭双雕的事。第一，你更容易撑断重轭；第二，那正是神救赎我们的目标，让我们生命丰盛，对吧？所以不需要等到得释放才要追求，你应该在追求当中经历得释放。但是我知道有的时候我们仍然需要有一些特别的举动来帮助人，为什么呢？我这样形容，有的人他们可能多年在一个捆绑底下，到一个地步他们的意志已经变成很薄弱，这是可能的。如果他没有好好的教导，你知道弟兄姊妹，如果你在这里从很起头就受教导，就是你遭遇生命当中一些很凄惨的事，很悲痛，很不容易的事，很大的挫折等等，很多的黑暗，你应该不会进入那种光景的。因为你常常被教导我们应该怎么样学习，即使不是立刻学习的完美，但是你不会进入那种光景的。会进入那种光景都是从来不知道怎么样可以依靠神，所以他们才会到后来被这些事情捆绑到一个地步，他们自己的意志几乎好像没有办法使用。那样的人有的时候需要旁边的帮助，就如同需要拐杖或者轮椅一样，所以我们才给他做一些特别的祷告或者特别的帮助。否则我宁可教导人怎么样去得胜这些事，但是第一我可能要教导他不要期待一种立刻的瞬时的一种帮助，因为是要慢慢的，就像养肥壮一样。因为我需要先告诉人家这个，是因为很多人在来到我们面前之前都已经听过不少别人教导的东西，如果他完全没有经过，那通常我不用这样告诉他，他也不会期待一个历史的，我们怎么教导他就会怎么做。 但是过去我比较常遇见有一些人，他们来会告诉你，教你应该怎么样帮助他们得释放。他们教的那些方法都是在告诉你，如果做了什么，好像他就期待瞬时得释放。我觉得那个存在他们心里面，那是别人受一些人的教导或者大环境的教导带出来的，那个味道有点像这样。他们走过这里，走过那个特会，有外国的讲员，有台湾的讲员等等，经过别人怎么祷告，用那些方式，可能一直没有得释放。他们再来找你的时候，意思有点像是你去那个吃饺子老虎放了一个铜板以后，一咬，看这一次会不会三个花色都一起出来，就 bingo。 可是我们得释放不是靠这样的，好像神在那里看啊，你看这一次会不会签中乐透，会不会 bingo。 神不是这样，对不对？他有他的法则。所以我相信我们应该要留意这些事。但是当有人来到一个地步，他们真的是需要别人扶持，我们当然很愿意这样做，不能为他祷告，或者为他按手，或者陪他一起祷告一段时间，我们会尽量这样做。我们夫妇侍奉主快要40年，我们有许多次有这样的经验，遇见有特别的需要，我们为他们祷告，他们就得到释放。事实上也有不少情况是这样的，就是他们并没有告诉我们他们有需要，但当我们为他们祷告的时候，后来他们做见证说他们怎么样得到释放。我觉得这个在基督的教会里面应该是经常发生的事，相信应该是这样。使徒行传记载初代的教会有一些特别得释放的例子，那些是很宝贵的，我想教会应该经常经验这些事。可是其实你读使徒行传应该不难读出另外一件事，就是初代教会带领的主流并不是那个，而是神的道，对不对？路加记载说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道，使徒的教训。然后在第六章吧，大概是他说神的道兴旺起来，门徒数目增加的很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在那个时代，犹太人的祭司要信从这道不容易的，他们不只是那个宗教领袖阶级，一向都是跟福音相反对的，而且他们中间有许多并不怎么信超然的事情的。可是那是使徒行传第六章记载的。我们中文那样翻，有人指出那句话说神的道兴旺起来，其实原来的意思，原来路加是这样写的，神的道多起来，神的道多起来，意思就是说在教会里面要继续的传讲神的道，继续传讲神的道。初代的教会是这样，当保罗提到他在以弗所服侍3年之后，他提到的事情就是他给他们的是什么呢？神的道。他说这恩惠的道，神恩惠的道，神的道能够建立你们，那是他说的。所以我想我们应该继续这样。另外我还要再提一个，就是那么今天在教会里面常常看到有人用各样的方法要帮助人得到释放，得到医治释放。我觉得我们应该查验一下，反思一下，我们是不是真的叫人得着释放。我这样讲不是用来让你用来批评别人，我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们遇见这些事都应该反思一下，我们是不是真的叫人得到释放。我们一定不能只是 看见一个人说他现在有什么问题，然后来了以后，后来他们就做见证，他们得到什么帮助，我们就觉得好像完成一个工作似的，那不一定准确。为什么能这样说呢？是因为我很留意这些事，我看见有一些人，他们尽管可以在教会里面做一个这样的见证，我相信他们也是诚实做见证，后来那个教会也有可能常常会提到这样的人的见证，跟人家讲消息传出来，大家觉得在这里可以得到这种帮助，就有更多的人来等等。可是有一些事实上还不算少，像这样的人，我有机会而且也留心看他后来怎么继续走，我没有那么觉得他们得到完全的释放。那当然我已经讲过，得释放有的需要长久一点的时间，可是我还是像刚刚那样说，是因为这些人并不是带着更长久的追求，被养得肥壮，有一天能得更大的释放，不是的，他们一直停留在那一种，比方别人为他做什么事，参加一个什么聚会，然后得到一点释放等等。可是过一阵子他可能又参加聚会，又会告诉你他得到什么释放，这些他一直反复这些事，而他所有这些事里面，我不太看得见里面包含了我们所说的继续的好好的追求，建造在神的话语上面，常常靠着耶稣的血进入至圣所，留在那里等等这样的追求。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查验一下，我在讲义里面，你的讲义好像也有吧，我写了两个查验的方法，这不是唯一的查验的方法，可是我提到两个是我觉得今天有的人不太会想到的查验的方法。我们常常想到的查验的方法是看有没有果效啦，或者是你有没有认耶稣是道成的肉身来啦，这些写在圣经上这一类的话，他也没有因为一听到耶稣的宝血的诗歌就发作啦等等这一类的事。可是我觉得我们是不是真的叫人得到释放，我觉得第一，他有没有真的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下面一点，我们从十一章要提到圣灵在基督的身上有好些点，知识、智慧、聪明、谋略，有这些灵在他身上。后面提到一个就是敬畏耶和华的灵。如果我们得到释放之后，我们提到的都是我们怎么样得到帮助，怎么样提到祝福，然后我们服侍的去做见证也都提到这些而已。我觉得那个不太够，那很可能是很好的，可是不太够。我们会留意他是不是成为一个真的敬畏神的人，那个意思包含了他会不会渴慕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他是不是会更追求成为一个正直公义的人，脱离过往的诡诈、自私、嫉妒、苦读等等这些事。这是彼得前书第二章告诉我们，我们重生以后应该要脱离的事。所以这是一个我们会更多的留意的事情。还有一个，这个也许更少人会去注意到，可是我相信那是福音里面很要紧的事，就是他这样无论借着人家为他祷告或者什么方式得到释放之后，他有没有变成一个能够静得下来的人。我这样讲有原因，因为我不时的看见有人他们借着人的帮助，或者从一个仇敌的捆绑里面得释放，或者从一个坏习性，比方吸毒啦、酒精啦之类的事情得到释放之后，这样的人他们有可能在那个得释放的过程有过一些经验，也是很奇妙宝贵的经验。因为这样的人原来有可能他们是过的生活是很明确的在很黑暗中，可是现在变得不一样。可是他们的不一样其中包括一件事，就是当他们比较从这里得到释放以后， 就会被带领着去做见证，然后就有不少的服事。那些固然很好，我们也批评说那些不好，我也不否认这些事。可是我觉得做这些事的同时，一定要留意，我们有没有给他更好的、更全备的带领跟教导，而且要勉励他、驱使他，追求成为一个有安息的人。因为我们一样可以借着很多的活动来掩盖我们原来的欲望或者坏习性、一些瘾头等等，那是可能的。那个并不准确，我觉得那个是一个也是得释放的一部分，可是能不能这样说，不是一个更完满的得释放。我这样讲不是因为我们很注重安静所以卖瓜自夸，不是的，那是圣经里面的话。你看他们出埃及得救赎，对不对？这是旧约里面讲到救赎最伟大最具体的一个象征，就是他们逾越节出埃及得救赎，羔羊的血。可紧接着在旷野神做什么事情？神没有认为他们出了埃及就好像完工了，不是吗？而且就开始去服事做见证，才没有了。神在旷野开始对付他们，神对付的东西都要引向一件事的，就是让他们可以进到应许之地，而摩西称那个地叫做神的安息，神的安息。他们所以还不能进去，就是因为他们应该在旷野看起来不容易的环境，他们学会安息。他们如果在肉锅旁边没有任何的危险，那个安息不是神认为他们已经学会安息，而是要在像他们遇见的干旱疲乏污水之地，有蛇和蝎子，可畏的大而可畏的旷野，在那里仍然可以有安息。也就是无论遇见什么，无论什么环境，像我刚刚提到那个女同志说的啊，我发现就是遇见很不顺利的事情，好像没有办法拿去我里面得着的那个喜乐。我们应该要经历这个，对不对？我没有觉得那个跟我写信的女同志已经达到完满，当然没有。我想，但是至少我想那是一个追求的正确的方向。你能了解，对不对？我不是只要你用在别人身上，我讲这些，你如果能了解，把它放在自己的身上。我们无论怎么追求，不时的用这两件事查验自己一下，有没有帮助我们敬畏神，遵行神的道，追求圣洁。第二，有没有帮助我们能够安息在神的手中，以神为乐。亚述王的众耳要因肥壮的缘故成短。来，我们来看十一章好不好？以赛亚书十一章一到十节，一起来读。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胁下的带子。豺狼必与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毁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儿必按手在毒蛇的穴上。 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这是以赛亚的预言里面很伟大的其中一个预言，这是标准的弥赛亚预言，就是预言基督。前面这一段话就是很清楚的在预言基督。我们刚读的最后一节第十节被新约作者引用讲到基督，这是一段很标准的弥赛亚预言。在这里提到从耶西的本要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这是提到好像父子的传承的事。在这个前几章，从第七、第八、第九章都有一些话，或者用以赛亚的儿子，或者用会有一个婴孩出生等等来讲到神想要做的事情。神的救恩从亚述或者从其他的仇敌得到解脱的关键点是有一个孩子要出现等等，像这样。那些话其中有一部分后来直接被引用来指的基督讲的，那里就包含了两个我们已经讲过的圣诞节伟大的经文，一个是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一个是有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他名要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还有一些别的，我有点觉得有可能是因为亚哈斯的儿子西西家的时代将要带来救恩，所以称为先知讲这些话的一个隐喻。但是我也知道那些经文如果都像我这样解释，有的时候并没有办法很周到很完满的让大家都满意的解释啊，所以就是给你做参考。可是在这里讲到耶西的本，耶西是谁你知道吧？忽然用耶西来讲，耶西是大卫的父亲啊，所以他根生的枝子显然是在讲大卫，对不对？哦，就是从他出来的。可是他不是从他不是只讲这个，他先讲到耶西的本，这两句话有点矛盾，一个是讲到他的源头，一个是从他再发出来。启示录结束的地方再一次提到这两个矛盾的字眼，我记得好像，我来看看是不是在启示录22章第16节后半句说，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是大卫的根，意思是大卫的源头，对不对？大卫的后裔是他的发出，一个往上一个往下。只有我们的主才有办法同时做大卫的根又做大卫的后裔，因为他确实按肉身是大卫的后裔，可是他是万有的主，所以他也是大卫的根。在这里也是这样用耶西来讲这一件事。可是我让大家特别注意到，不只是这样讲到我们的主，他用一个根生的枝子，一个枝条来讲我们的主，然后提到他会结果实。有的人甚至认为这一句话就是后来马太会说照圣经说他要成为拿撒勒人。可是其实旧约圣经从来没有这样的话，但是那个字跟一个枝条的意思差不多，所以有人这样认为。可是这个在这里我用另外一个角度来想他，就是回到我们上一次提到的神做工，他蛮喜欢从微小开始做工，所以基督来的时候他是以大卫的后裔的姿态出现，先知在预言他的时候称他叫做大卫的苗裔，大卫的苗裔。 我们可能听习惯了，听到这些就带着敬意，带着很丰富的含义。可是其实原来用那个比喻的时候并不是这样的，对不对？因为就像一棵树冒出一点芽来，那是一点小东西，不是吗？可是神让他的儿子来成为救主的时候是用那种方式起头的。我们都知道他来成为人，而且不是说忽然出现就是一个拿着带着武器武功高强来胜过仇敌这样，他不是，他成为婴孩事实上是从胎儿开始，对吧？他是像这样从最微小开始，所以你也可以说他自己来成为余圣之民，来成为从微小开始。他不像有一些公司的大老板，他们创业成功有很大的公司，他慢慢孩子长大，他想让他的孩子接掌公司，一起头就把他放在某一个部门的主管上面，然后让他可以学习各种经验慢慢发挥，一起头就有一个排场一个大场面让他容易开始。耶稣不是这样。其实我也知道有一些大企业家，他们或者是他们的孩子自己选择这样做，从最基层一点点这样做起，甚至不让人家知道那是大老板的儿子这样做起。像那样你都可以预见这个人后来会走得更好。而我们的主就是像这样，他没有神先给他经营出一个大的场面让他比较容易开始，他不是这样，他从一点点开始。可是那一点点不是小就会变大，不是的，那要看你的小有什么东西。这里提到他身上有圣灵，是不是？以赛亚的弥赛亚预言当中，其中有三段经文都跟圣灵在基督身上有关，第一处在这里，第二处在以赛亚书42章，第三处在61章，未来我们慢慢会提到11章、42章跟61章都是开头的话，写那些话后面那两段都被新约引用来指着基督，但是以赛亚书11章前面这一段话并没有被新约引用，可是我们看还是知道那是指着我们的主说的。他身上的灵包括了智慧、聪明、谋略、能力、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稍微区分他智慧、知识是什么，聪明、谋略是什么，能力是什么。我的妻子不止一次忽然告诉我说，立聪，你要不要写一封信给一个某一个我们认识的人或一个朋友，问他最近怎么样。那个人有可能是在外地，也有可能在国外。他说因为我昨天晚上梦见他，或者有的时候他说因为我祷告的时候忽然特别想到他，有时候他还有一些情节，所以我就照他的话就去写个信啊，或者是打个电话问对方他最近怎么样。有好几次我发现当我的妻子有这种想法这种意念在他里面的时候，确实对方有一个需要。那我知道我的妻子通常他这样说不是只要知道而已，他也会为这些事祷告，就是因为他所做的梦或者看见的想到的一个意念带给他一个觉得要祷告的负担，他才会跟我讲这些事。其实我们都可以有像这样知识的灵，对不对？我不是要你太过度的寻求这个啦，有的人被教导太寻求这个，到后来就很牵强附会的在讲一些事啊，那兴起个意念就打定主意别人是那个样子，后来变成他得着的所谓的启示比他看见的任何事实都是更正确的，慢慢的变得否定，实际上是也不去探究事实，反正他得到那个感觉那个意念就是神的话。我们不要变成这样，我们要小心一点，不要变成这样。聪明，聪明也许 聪明的灵可能是讲到同样做一件事，有的时候一个更谦卑柔和的灵，跟随主的灵，有时候会给我们带来这样的聪明，让我们把那一件事知道怎么样做得更灵巧，做得更好。我们需要这个，对吧？我们做很多事需要。谋略的话可能是讲到有时候知道要怎么做啊，像一个策略，一个这样子很柔和谦卑的跟随神的人，有的时候会因着他是在做什么样的事，有的人是在商场上，有的人是一个老师，有的人在做一个杂物，有的人是在教会服侍，在他的领域里面他可以从神得到谋略，可以得到聪明。你应该相信这个好吗？不是去跟别人比较，说圣灵帮助你，你变得比别人更聪明，比别人更知道怎么做。你不要跟别人比较，跟自己就好了。我们可以期待神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对吧？我给你举一个例子，我今天在预备我要讲的东西的时候，我就想到很多年前，应该有超过20年了吧。我记得有一天，那天好像我的事特别的多，我已经忘记我有哪些事了，很多很多的事。然后还有一件事比较麻烦，因为要去一个有一点距离的地方，我已经忘了是什么，去哪里，还有跟谁，什么事情。但是好像要拿一个什么东西给他，也很重要，那一天一定要给他。可是我手头有一些一定要做的事情，使我很难分出时间这样去做那一件事。可那件事是很重要的。可是我很自然的，我多年来都是这样，把该做的事我都曾经写下来，所以看着那些事，很自然让主引导我要先做哪些事。不知道为什么，那个要把东西拿到一个地方去给人那件事，其实我每次想着我该做什么事都会想到那一件事，可是却又一直没有觉得我现在就要付诸行动，所以我就继续做别的事，虽然那件事不时的就涌上来。到了差不多傍晚的时候，可能6-7点的时候，忽然有一个弟兄来找我，他从来没有来找过我，我已经忘了他来找我什么事了。而且为什么我们会提到这一件事，我不是跟他求助，可能他也跟那件事有点关系，怎么我已经忘记了。但是我记得我就跟他提到这一件事，说我待会儿要去做什么事情这样。他说我替你拿去，完全没有请他，我也没想到他可以替我拿去。而且我记得他告诉我为什么他可以替我拿去，因为什么事是顺便还是怎么样，反正这样那个帮我解决很多的问题。因为如果我要特别拿那个给他，我猜我要多花1-2个小时还2-3个小时的事情，可是我就省下那个事。你记得我刚刚告诉你，从中午以后，我想到那件事就一直浮现上来，好像应该去做，可是主没有要我去做，所以后来就省下那样很多的时间。我有点讲得太细一点，可是我觉得我还是应该告诉你，像这样的事情我们可以像这样经历主给我们智慧，对不对？你也可以说那个不太超然，不是很超自然的，是很普通的事情。当你像我一样经常经历这一类普通的事情，你就知道那很超自然的。后面提到他侍奉的态度，公平、正直、公义、信实，这些都很要紧。我没有打算在这里多花时间讲这个，可是圣经里面很注意一个做领袖的，无论国家的领袖、教会的领袖，无论哪一个层次的领袖，我想包括像父母、一个主管，他们都要留意做像这样的人，信实、公平、正直，意思包括不会偏袒人。可能有一个秘诀很重要，就是你常常按着别人想要的，你看中那些事，而不是用你自己来衡量事情。我这样做，别人会怎么看？ 所以你是不是公平公义要用别人的感觉而不是你的感觉来想公平公义、这里也提到他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不凭耳闻，这是很重要的事，对不对？第六节以后，有的人觉得那是千禧年的现象，或者在天堂的光景，或许是吧。可是我觉得应该是现在要开始的，那不是指着动物的问题，也许是指着我们。我们不是有时候用这些动物形容人吗？用豺狼啦，用老虎啦，用蛇啦，用猪啦来形容人。也许这是在讲到在基督里有一些人，他们性情要那样改变，而在神的国里面也要像这样一片大家和睦共处的一片这样和谐的景象，有可能是我想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吧，下礼拜我们会继续讲十一章这段经文。你们不会嫌我讲得太慢吧？我不知道讲多少次，100次大概才能讲完以赛亚书。